虽然看起来年轻，但是一直大大失落。曾经为主传福音受逼迫啊，所以他们这个有美好的见证，他们全家都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要欢迎他们的师母王师母啊，他的孩子，他的女儿，他们还有同行，还有几个人一起来。那么那请坐。那我们呢就在这里稍微做一点介绍，就是王牧师他目前是在 Virginia 这个良人教会啊，教会是做大学校园施工。另外他们所做的这个施工主要是在靠近首都华盛顿这个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正参加了一个营会，营会结束之后就来到我们这里为主正道啊，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
好，谢谢大家。好，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你们对我也很陌生，我也比较陌生啊。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除了罗牧师和罗总我们认识，其他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很高兴能够见到你们呢。这个我刚才在来教会的路上听罗牧师介绍，你们也是这个做了几十年的这个校园事工。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就是我们是同行啊。这个我从96年开始就跟几个同工在海南大学里面，就是在一个教授，一个艺术学院教授的家里面就开始聚会啊，查经。这个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海南大学现在有那个已经有两个教会了哈，两个教会哈，一个叫这个伯利这个一个叫以马内利教会，一个叫橄榄山教会。现在这个在海南大学里面，教授和副教授都有200多位信主，包括一个副校长都信主哈。所以我们这个后来我们就到广州大学城也是做校园事工，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在德州理工大学也做校园事工，后来罗牧师和罗神又介绍我们去这个DC 附近大华府那边去也是做校园事工，所以跟你们教会都差不多哈，都差不多，都是你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要建堂，要植堂啊，要这个建堂哈，要准备买家。我们呢正在找地方，我们现在是美南浸信会在配合我们，帮助我们植堂啊，也是在教经 Mason 啊，这个带一些访问学者、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所以就来到你们这里，就好像就我们是同行，好像回到家的感觉一样哈哈。这个我们呢，这个连续3年我们就参加美中的冬令营哈，这个冬令营就是这个各个地方的校园华人的这个校园事工在一起，有访问学者，有研究生、博士生，还有很多的本科生。这个一年比一年人多哈，我看到这个在校园里面这个福音很兴旺。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我们是带了26个学生去哈，德州理工大学的，那时是1000多个人参加。在去年呢，我们去的时候就超过2000人啊，今年呢就2200多人。你想象一下，这个在美中地区，而且这个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是26个，后来就是有些博士生他们毕业了，他们到了各个地方。去年我们那一个26个人就变成有4个团队，就去了100多个人哈。今天那个林肯大学他们也是那个华人的一个在校园里面的一个教会，他们就带了60多个人来参加，所以每年都有这个几百个人受洗，有几百个人这个决志信主啊，就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昨天就受洗哈。所以就很感恩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主哈。所以今天呢我来到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关于奉献的道哈。奉献的道就是寡妇的2个小钱哈。这个刚才我来到这里就是见到老姐妹，她就说现在还是圣诞期间哈，圣诞期间这个圣诞节呢，我们都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局势非常的动荡啊，包括中国哈，中国这个好多个城市都有这个恐怖的这个威胁的警告哈，警告。这个从这个 2015年的这个开始，就是我们看到在我们中国，我们如果注意新闻的这个上海，这个有这个银杏的踩踏事件，踩死了几十个人。然后到了这个深圳，今年的年底啊，圣诞节前夕又有这个淹这个叫做什么滑坡啊，这个淹死了很多人。我们看到这很多不平安，有恐怖袭击，包括这个昨天我看新闻说，这在奥兰多还有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不知道是演习还是什么新闻啊，都搞不清楚。所以在这个好像这个很动荡，大家很恐慌，这个很多人就警告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最好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平安。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很多人很害怕这个那些政治家他们也很害怕希律王，还有就是全城的人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不安。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他因着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平安之王他是平安之子。所以他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面，在他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安，所以这个愿这个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在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都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耶稣他愿意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就是因为耶稣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他是他的一整个的人生，我们来回顾的他的整个的人生都是来到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他就把他的生命献出来。我们想，这个耶稣讲过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湖里有洞，是不是？”但是呢，耶稣他却没有动，是不是？飞鸟有窝，他却没有窝。我们昨天来到恒感恩，今天睡了一个3点钟，我们来到这个住在罗牧师刚刚还没装修好的房子但是今天一醒起来很感恩，我说这个还有一个枕头的地方，有个窝，是不是有个家的感觉。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整个的人生都是舍己，都是奉献。他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他是我们这个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他的整个的人生，他就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他也很重视奉献。我们中国人说舍得，这个首先要舍己，说我们这里有做丈夫的，我们要为妻子舍命，是不是？这个就是要舍己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奉献我们来讲这个奉献。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这个是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这个故事我们都读过很多遍，都很熟这经文也是很短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马可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个很动人很美丽的一个故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这个地点当然是在这个圣殿耶稣是对着这个银库坐着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背景，就是他在12章的这个38节和40节这个有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这个背景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发生这个故事之前的时候，他有一个教训他就教导他的门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看他们这个是一些宗教是一些这个搞宗教的他们很喜欢一些东西，特别是第40节里面讲到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他们这个好像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爱心，而且是侵吞寡妇的家产。然后在后面就讲到这个寡妇哈，所以这个寡妇的这个穷寡妇的这个啊这个故事。这个我们首先来看十二章的四十一节啊，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这个我们看耶稣啊，我们以前也听了很多人关于这个奉献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个争论，这个在新约里面到底要不要守律法，要不要守十分之一奉献。我们看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跟这个奉献有关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特别的很郑重其事的坐下来。我们知道耶稣是很忙的，他到处去布道，是不是走遍这个城乡，他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这一次呢，他特别的在这个圣殿对着这个银库坐下来哈，坐着来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他看这个，而且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说是他抬头观看，他是坐着默默的在看。他看见什么呢？看见有许多的财主把这个捐项投在库里。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特别的郑重其事的像我们这样坐下来哈，坐下来就是要来看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这个我们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看字哈，在这个希腊文他这个看，他看是放在最前面的，跟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语序是不一样，是他就是定睛的观看，他就是盯着看，他在那里坐着默默的看。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他不是随便在那里好像他是就是要看。他就看见这个财主把这个捐项呢就投在这个库里面，投在库里面。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有一点背景，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奉献箱哈，这个犹太的这个会堂的这个奉献箱呢，它这个构造不一样哈。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图片哈。这个奉献箱你看它好像有一个喇叭状，它是用铜用金属做的，用铜做的。它这个奉献的特别是这个是这个钱币啊投进去它会有声音的哈，有声音的。所以在这个会堂里面呢，这个奉献呢是不需要你看的啊，不需要你看的，你只要用耳朵听就行了。这些财主他们这个就他们奉献呢，他们有很多钱是不是，他们这个投进去的他们这个声音啊很大声的，很大声的，一听就知道谁奉献的钱多谁奉献的钱少哈。但是耶稣他是却在这里看哈，就是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哈，怎样投钱入库。所以这个怎样这个词啊，这让我联想到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关于奉献我们今天有很多争论啊。这个我想如果是说我们如果认识的理解了怎样这两个字，怎样这两个字呢，我们就这些争论就没有了哈。这个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人在做神在看，是不是？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呢，这个奉献的这个细节啊，奉献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态度啊，每个人这个怎样奉献怎么来行呢，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他都坐着在那里看哈，他是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你知道我们人啊，我们人就是看表象，是不是？看表象，这个你们看我今天这个啊，西装革履的，这个好像挺帅的，是不是哈？挺帅的哈，这个是一位帅哥哈。但是你们不知道我的内心是想什么，知道吧？啊，所以呢，可能就是罗牧师他跟我认识有差不多十年了哈，差不多十年了，就他对我的了解就多一点哈，多一点，他就不再是看外表哈。这人是看外表，唯有我们的主耶和华他是看人的内心，他更看重人内在的这种品质哈。所以这个在哈拉他唱诗歌的时候，他那首诗歌很有名，他说人的行为啊被耶和华衡量啊，人的行为啊他是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这个内心。所以从这个事情上，主耶稣他很看重人的奉献，他不是看重人奉献的这个多和少， 他是看重人奉献的这种态度，奉献的这种心智哈，这种心智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看这个主耶稣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好些财主哈，这个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都很有钱的，是不是哈？这个在华尔街他们这个很有名哈，犹太人的这个他们很有钱，所以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呢，也有很多的财主，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往里投了很多的钱哈，投了很多钱。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啊，这个不用看，但是看他们的动作，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啊，回到耶稣，你就好像你就坐在耶稣的旁边，你看的时候，这个有钱的人哈、啊、当时这些啊犹太人啊这些财主呢，他们这种态度，这个有很多哈、啊、各种人的不同哈、啊、但是有钱的人他们就奉献说，你看我比人家奉献的多，是不是？我奉献的多啊，所以他们这种态度是有点骄傲的哈、啊、有一种傲慢的，就说哈、啊、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哈、啊、但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经里面没有讲的，就说这些财主也好啊，这些众人，还有包括后面的这个穷寡妇，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坐在远处在看啊，在看。这是一个圣经也没有提到啊，这些人他们是否就知道主耶稣在看？如果他们知道的时候呢，因为主耶稣当时也是有点名声的哈，可能他们就会啊，这个比较就是比较收敛哈。这个因为主耶稣他是在暗中的查看，他是没有说话的，默默无闻的在看，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哈。所以呢，这个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后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奉献都有不同的这种心态，有不同的这个动机哈、啊。包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所以这些财主他们奉献了，他们是一种自以为意。你说我这个奉献了很多，很洋洋自得的哈、啊。所以人们在忽略这件事情。好，这个42节这个是很感人的哈，很动人的，读到这里哈，说耶稣除了看见这些财主偷了许多的钱以外，还有一个穷寡妇啊，圣经里面特别的强调她是一个穷寡妇啊，是一个穷寡妇。她不但这个是寡妇，而且她很穷。我们知道这个今天世界上也有一些的寡妇，他们是富寡妇是吧？是富婆是不是？很有钱是不是哈？但是呢，这个寡妇呢，她是很穷哈，很穷。她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看到这个穷寡妇，他怎么献上礼物？我们可以想象，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场景。这个穷寡妇。啊，这两个小钱对于他来说，是他圣经后面主耶稣讲到介绍说，是他一切养生的，一切养生的。他这个拿出他这个两个小钱哈，他毕恭毕敬的那种态度，把它放到这个奉献箱里面去啊，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他是带着一种敬拜的心来奉献的哈，是一种感恩的心来奉献。他这种态度。是很令我们感动的，很令我，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后面他就说，他特别的也，他的这种奉献的态度也打动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后面就把他的门徒这个特意的把他聚集在一起啊，来介绍这位穷寡妇，来称赞这位穷寡妇啊。这个关于这个穷寡妇啊，要不要奉献的问题哈、啊，这个我们。以前在国内我们做校园事工，我们也跟这些同工也是经常讨论这些大学生要不要奉献哈，因为大学生他们没有收入，他们怎么有1/10啊哈，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去查经哈，这个穷人到底要不要奉献的问题哈。这个我读到圣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很感动，这个保罗写的说，就是称赞这个哥林多的哈啊，这些教会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人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呐、啊，乐捐的厚恩。所以这个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这个奉献啊，不一定是富人的专利。这个穷人，你看这个圣徒已经给我们做了。 美好的见证。他们在极穷的时候，什么叫极穷？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不是在极穷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种乐捐的厚恩，所以这个奉献是一种恩典，而且不是一个一般的恩典，是厚厚的恩典，是厚恩，是大恩典。这个前年的感恩节，我最感动的哈，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哈，我当时是在一个机构，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哈，就是我就是要下班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6点要下班的时候，有一个白人的姐妹带着几个孩子哈，带着有一个孩子还是她收养的，她就来按门铃了，她来按门铃，按门铃呢，她就说她这个怎么过感恩节，这几个孩子，他们把他们一年他们的零用钱他们省下来，她说要奉献给中国的教会。奉献给我们就看他们那个钱呐、啊，有的是那种硬币，有的是那个1块2块，他们就几个孩子凑起来，大概有数了一下，有是200多美金，这一年他们省下来的零用钱，甚至他们有时候就省下来这个去麦当劳的那个钱，他就说要奉献给中国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了就我很感动哈，很感动，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是怎么来感恩，这些白人的这个姐妹他们是怎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过感恩节。这个我那个感恩节，前年的感恩节，我很感触的，很感触的。这个我还听了一个故事，就在教堂里面，也是有一个很穷的一个老姐妹，她是她不是寡妇了，她就是我们在国内叫做无保户哈，是孤寡老人哈，孤寡老人，她穿着也是很破旧，破破烂烂。所以这个收奉献的这个在教堂的这个执事呢，他要把以前是奉献盘的，还要把他的钱放到这个奉献盘。这个执事就有种怜悯的心啊，就说：“哎呀，老姐妹不要哈，这个不要，说你这个这么穷啊，这么穷就不要哈，你不需要奉献。”结果这个老姐妹很严肃的，很郑重其事的，就跟这个奉献的执事，收奉献的执事跟这个弟兄说：“请不要剥夺我奉献的权利。”所以对这个老姐妹，对于她来说，这个奉献不是我们很多普通的基督徒，我们认为这个，哎呀，这是基督徒的义务，是不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负担，不是。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奉献是基督徒神圣的权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啊。所以这个奉献是义务还是权利，从这两个感人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对重新来认识我们对奉献的这个态度，对奉献的这个认识啊，对奉献的认识，就是说穷人要不要奉献的问题再不是一个问号，再不是一个问号，因为这是一个权利，这个美国是很讲权利的，是不是啊？这个很讲人权的，这也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人权哈，人权之一哈，是我们的权利。好，我们再往下看，耶稣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了，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他好像他是看人的类型啊，他也看见这个是他拿出来哈，他拿耶稣看着他拿出来了，他捧在双手的是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一个解释，这两个小钱就等于它的价值，就等于一个大钱，等于一个大钱。圣经说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啊，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哈，这个细节很重要。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的哈，都是60年代，我们都这个都穷过哈，都穷过。这个以前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是打赤脚上学的哈，就没有鞋子穿的，这样的穷。我们知道，这个一个钱我们恨不得这个掰成两半来花，是不是哈？掰成两半来花。但是，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啊，它等于一个大钱。但是呢，这两个小钱它毕竟不是一个大钱，它的价值等于，就是说，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是有两个大钱，她是一个穷寡妇，是不是？ 他仅有的这个全部的家产就是这两个小钱，他可以有理由，有充分的理由说我留下一个，是不是啊？去买面包，去买面粉，我可以奉献一半，这个是很自然的，很情有可原的。所以圣经里面强调两个小钱不是一个大钱，因为一个大钱你就不能够把它掰开了，是吧？两个小钱你可以留一个，奉献一个，奉献一个，我们可以有保留。所以它不是一种被动的，不是一种被迫的这种奉献。所以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这个也是很穷啊，很穷啊，这个奉献的事情呢我也有很多挣扎哈，这个牧师也有很多挣扎，经常这个有时候说有很多机会，就是有奉献的时候，奉献的时候就是有时钱包里面正好没有零钱，你知道吧？就是以前的是100块钱呐、啊，哈，100块钱是很大的，是不是？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的伙食费。那没有零钱怎么办？要不要奉献呢、啊？这个心里面就啊有一些挣扎，有一些的挣扎。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个操练自己奉献，就是说我每次去教堂奉献，要把我钱包里面最大的那一张钱奉献给神，不是哈 啊，当然是。不是说我们要奉献最新的这个，就是最大的那张钱就是神的，奉献给神。那这样你就说啊，我这个钱包里面什么都是放一些零钱，不是哈？有时候确实有碰到，有一次我去香港的一个教会，正好这个有到奉献的时候，因为到香港也很不方便，然后我就当时就只有这个500美金啊，500港币哈，500港币，这只有500港币，没有任何的钱。那我立了这个心志说，要把这个最大的钱要奉献给神，哈哈，奉献给神。那也是有一点点挣扎，但是因为你向神立了志，就把它奉献出来。到后来，这个那里的是一个很小的教会，20多个人教会，他们很感动，他说这个我们就为这个最近在为这个教会的奉献少了来祷告哈、啊、他说这个500块钱就是证明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你看这个有这么大的钱，最大的一张钱，这个奉献哈、啊、对那些同工有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个就是我奉献，也是我需要我们这个奉献的态度，奉献的心智，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也许信主信了几十年，我们还是要来操练，是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穷寡妇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它不是一种被迫的，它是一种很积极很主动的，它是全部的奉献，全部的奉献。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哈，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穷寡妇她这种奉献给主的这种心智、这种态度、这种决心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大。这个是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很感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穷寡妇，我们说哈，她的奉献啊，她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也是一份信心的礼物，信心的礼物。这需要多大的信心，是不是？他奉献拿出来这两个小钱以后，他下顿怎么办？他的孩子怎么办？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他也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礼物啊，一个神圣的礼物。就是我们说圣诞节我们啊要送礼物，他是每天过圣诞节哈、啊、他把自己仅有的就把它奉献出来。他也有一颗这种单纯的这种爱主的这种心，也是一种感恩的一个奉献。这个有一个农夫，他就是啊很乐意的奉献哈，有这种乐捐的这个厚恩。就他的朋友他的邻居就问他说，就觉我觉得你很奇怪哈，说你这个只要有奉献的事情你都是打头阵，都奉献很多，我们看，但是我看到你家里面好像没什么缺乏。所以这个农夫很有智慧的回答他的朋友，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就是都是神的祝福哈、啊，他们在农村里面都是那个稻谷啊，他说我用铲子这个铲这个稻谷给上帝，他你知道上帝也同时把铲子来铲给我，但是上帝的铲子不知比我铲子要大多少。这也是一种信心，对上帝的一种信靠，是不是？上帝的供应，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跟他有一种生命的连结。刚才我们读到的圣经说啊，我们背的圣经也好，这个我们就说我们对上帝的这种关系，我们是他的孩 儿子，是他眼中的同人。这个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是不是？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的后花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的认识不够啊。他的产值永远比我们的产值要大得多。这个世界上数学最好的是谁啊？数学最好的是谁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啊，我们华人哈、啊，这个很重视教育哈、啊，而且华人的数学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哈、啊。我在这个社区大学里面，我选修了一门课哈、啊，数学哈、啊，为了去学英语，这个那些同学就说你们中国人说 so smart 啊，因为我们考试都是100分98分的哈、啊，如果不粗心哈、啊，得个99分，他们很佩服我们中国人学数学。那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在大学里面大一里面学的这个数学是我们小学三年级都学过了，哈哈。所以这个20多年的这个奥数的这个竞赛，奥数的竞赛，中国人每一年都是第一名哈，奥数竞赛，唯有就是今年中国人得了个冠军，得了个亚军第二名。后来我就去查这个新闻哈，这个哇，美国得第一名了哈，中国的这个奥数是不是落后了？后来我看这参赛的队员里面有3个是华裔的，而且他们的教练是中国的教授，说还是中国的这个数学还是全世界 number one。 这个我们看，这个也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哈。耶稣他特意的郑重其事的把门徒叫过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哈，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很郑重的，你看他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哈，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这个耶稣的数学头脑啊，我们说我们华人的数学头脑就是哈，就是从神来的哈，从神的基因来的。为什么这个耶稣说这个穷寡妇所投入的比众人的更多？他没有说他是这个数学，就是说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我的理解是什么？比众人今天那些财主啊，那些所有的人的奉献的总，这些总数还要多。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哈？所以我说这个主耶稣的数学很厉害哈。因为主耶稣这里解释，他说因为啊，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我们每个人哈，我们奉献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有余的才拿出来，是不是？很多一些人就说我们是除了税后啊，然后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开销啊，除了我们的消费以外，我们还有剩下的，我们再奉献1/10。我们的数学都是这么算的，是不是？都是税后的收入还是税前的收入？有很多人来问牧师来跟我这个讨论这个，我们奉献1/10到底怎么计算？到底怎么计算？但是主耶稣，你看他的计算，他说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我们的神，我们刚才说是看内心，神看也不是看我们奉献是拿出了多少啊，我们这个月奉献了多少出来，神是看我们留下了多少给自己啊。所以不在乎我们拿出多和少，是在乎我们留下了多少。这个有一句话说，你奉献千千万万并不代表你很爱神，但是你爱神呢，你肯定会舍得奉献。所以这个一切养生的这几个字启示我们，这个穷寡妇的奉献呢，它不是我们今天在增加的是1/10还是1/12。我的儿子他开了一个公司啊，他是牧师的儿子，他说这个你们这个圣经里面要求这个是1/10，他说我立志，我他注册公司那天说我要把1/12我的收入1/12奉献给神，我就说很感恩了。但是我们比起这个穷寡妇这个榜样来哈，不管你是1/10还是1/12，他是100%的奉献，他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他是一种完全的奉献哈，一种这种有非常大的这种心智哈，这种心智就是全然的，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是全部的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所以这个穷寡妇她是有一种带着一种意向的来奉献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区区的两个小钱。在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主要都是带校园团去， 就是我们就有专门这个为这个灾区的来奉献。那一天我们奉献了45000块钱人民币，但是45000块钱人民币后面我们就去打听，买个帐篷都要40000块钱为灾区，我们觉得这个不能够做什么，真的不能够做什么。45000块钱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这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很感动的是，我们很多都是一些学生哈，他们的奉献。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穷寡妇的这2个小钱的奉献，这是一种带着意向的奉献。我们知道圣经把它记载下来，主耶稣特别的称赞来计算这2个小钱。这2教会成立2000多年来，正是这个2个小钱的这个故事，这个穷寡妇的这种奉献的这种态度，这种心智，激励了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很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2个小钱献上。正是因着这2个小钱能够积少成多，是不是积水成海，才有了今天教会的复兴，才有了今天我们中国教会说有7000万，有1亿。如果没有这2个小钱的奉献，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得救，能不能够信主，这个还是打问号。所以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是欠着2个小钱的这个债，是欠着宣教的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来建堂，我们要做校园事工，我们一定是有一个目标的，有一个标杆，有一个意向的。所以我们每天的奉献，每个月的奉献，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所以今天很实在的，对于你们的教会，我听罗牧师介绍，你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那个海边的那栋房子，是不是要建堂，要建堂。今天华人的教会很多都在建堂哈，很多都在建堂。所以这是我们带着这个意向，我们要建立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要荣耀神啊，要荣耀神。这种奉献的心智哈，是带着宣教的这个意向来奉献。我们知道这个灵魂是宝贵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这2个小钱是属物质的，但是我们只要跟人的灵魂，我们是为了宣教，为了拯救灵魂来奉献，我们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啊。神所这2个小钱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与人的灵魂得救，与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2个小钱的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就是无穷的，就是巨大的啊，就是巨大的。所以最后哈，这个时间关系，我就在这次冬令营上，我就听到一个见证，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就有一个姐妹带着她的孩子，9岁的孩子，去教堂，去听了道以后，她在回来的路上就一直在埋怨，说这个牧师今天讲的怎么这么糟糕，这个怎么这么没好好的准备，哈。然后一直开车到了家里面还在抱怨，结果到了家里面，他孩子说：“妈，你不用说了。”他说：“我刚才看到你放到奉献袋里面，只奉献$1。”他说：“1块钱怎么能够听到好的道呢？”啊，所以他这个孩子给他，有时孩子是我们很好的老师，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一个光照，他就悔改哈、啊，他就悔改。就是对奉献的这种态度，还有对这个教会的这种抱怨，自己没有这种奉献的心智。当然我们说今天不仅仅是奉献金钱，我们要奉献我们的青春，奉献我们的年华，奉献我们的恩赐，奌献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奉献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所以今天就我呼吁，我们把我们的2个小钱也献上，为了教会的建堂，为了我们教会以后啊，能够更加的这个荣耀神，能够带领更多人来信主，是不是？让这里的地区的这些华人，他们有个属灵的家，让这些在池塘里面的鱼啊，他们能够进到这个渔网里面来，让我们能够做得人的渔夫。我们带着这个意向来奉献，我们也把我们的2个小钱也献上。这2个小钱就是把我们现在所有的献上，就是为了来建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建堂上，我们有自己的一份。我们也来学学这个穷寡妇，也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也来带着意向来奉献。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哈，好，谢谢大家。